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3章，今天我们读15节到22节。我们昨天读了第一组的三个节期，就是逾越节、无酵节和初熟节。这一组节期的新约属灵含义就是救恩的完成。耶稣基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初熟节那一天复活，赐给人新的生命，让那些相信的人一生能够过无酵节，就是一个脱离罪的生活。今天我们要来读第二组的节期，这一组的节期只有一天，就是五旬节，或叫七七节，或叫收割节。五旬节和新约的圣徒息息相关，在这个节期要献上的供物，若是不从新约的亮光来诠释，就很难明白神为什么要这么定规。不信的犹太人照着旧约的律法献祭了几千年，很可能都不明白神定下这些条例的真正含义。我们是有福的一般人，可以从新约的亮光回来看五旬节的条例，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来读15节16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献上禾捆为摇祭的那日，就是初熟节。从初熟节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初熟节就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因此从初熟节到下一个安息日正好是一周，要满七个安息日也就是要满了七周，这样总共49天。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要再加上一天，总共50天。中文的一旬是10天，因此中文都称为五旬节，而英文的 Pentecost 是从希腊文衍生来的，希腊文本来的意思就是第50天。到了五旬节这一天，要献新素祭给耶和华。素祭的条例在利未记第二章已经很清楚的定义了，在五旬节要献的不是以色列人常献的素祭，是一个全新的素祭，因此有一个全新的规定，这个素祭只能在五旬节献，平常不能献。因为这个素祭的规定和常献的素祭规定是相反的，那么神为什么要定这一个全新的素祭呢？不信的犹太人可能到今天还不明白，新约的圣徒可以根据新约所发生的事，再加上圣灵的亮光，可以尝试明白神这样定规的心意。首先，五旬节的基础是初熟节，因为是从初熟节开始算起。我们之前提过，照着历史，耶稣钉死十字架的那一年，逾越节正好是星期五，而初熟节正好是在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五旬节的基础就是基督的复活，而这一天正好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是一周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第七日，那么复活就是在第八日。一周七天是一个完全的周期，因此七是完全数，这样过了七个周期，也就是完全加上完全，就到了第七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五旬节，也就是第八个第八日，而八是复活的数字，所以五旬节也就是复活中的复活。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充满了属灵的含义。在第一个第八日，那是复活的主日，主耶稣基督那一天复活了。耶稣在复活的那一天很忙碌，让许多门徒显现，而最重要的是在那一天的晚上，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都躲在房子里，并且把门关上了，耶稣突然显现在他们中间， 并且把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指给门徒们看，帮助门徒们确信他的确复活了。在门徒相信他复活之后，他就做了一个划时代的举动。那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和当初神造人用地上的尘土形成一个人，然后对他吹一口气是一模一样。当人受了这口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从此以后，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徒就都有圣灵的内住，而这圣灵带来永远的生命。接着耶稣复活之后与门徒同在有40天之久，耶稣不是一直待在门徒身边，而是有需要的时候耶稣能够马上显现。40是一个试炼的数字，这也是耶稣训练门徒学习接受圣灵的带领，让他们能够从耶稣地上执事有形的同在转变成被圣灵带领的无形同在。40天之后，耶稣在门徒的观望中升天，并且嘱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会有大事发生。结果120个门徒就聚集在马可楼，一同警醒祷告10天。到了耶稣基督复活后的第50天，也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正如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吩咐，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8节，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们在第一个第八日就已经领受了圣灵，有了圣灵的内住，这是生命的灵带来永远的生命。但是到了第八个八日，也就是复活中的复活，这一天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得着能力。圣灵赐给他们能力的目的是要门徒们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再到犹太全地，再到撒玛利亚，最后到地极，他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就是教会要在全地被建造起来，并且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门徒们从第一次领受圣灵，经过了40天的试炼和学习，他们能够预备好了接受圣灵的带领，然后再加上同心合意的10天祷告，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才能浇灌下来，门徒就能够跟随圣灵的带领传福音、做见证、建立教会。先是建立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会，后来又到外邦地建立了很多外邦的教会。原来在五旬节要献上的这个新数祭是指着教会说的，长线的数祭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是那么柔细纯良、完美全备，因此长线的数祭不能加酵也不能加蜜，酵代表罪，而蜜是属世上的美物。耶稣基督作为那数祭是完全没有罪，也完全没有任何世界上的元素。教会是人信了主之后聚在一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人都不完全，里面有罪性，外面还有胜不过的罪，虽然还是罪人，却因信了耶稣，里面有神的生命是蒙神悦纳的，因此神就定规了这一个新的数祭。我们来读17节，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五旬节的新数祭要用1/10依法的细面加上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常用的数祭不能加酵，但五旬节的新数祭要加酵，因为这个新数祭是教会的预表，教会是在五旬节开始建立的，教会中的圣徒都还有罪，因此要加上酵，并且要烤成2个饼。细面没有固定的形状，但是饼是成型的，是许多加了酵的细面烤成的一个圆饼，就像许多圣徒聚在一起成为神一个团体的彰显。这里说要烤成2个饼，就是犹太的教会和外邦的教会， 恶是见证的数字。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这两个见证的饼要作为摇祭，当作出熟之物献给神。摇祭是把饼放在手中，在神面前摇一摇，这预表复活，说出犹太的见证和外邦的见证在复活中要蒙神悦纳。这摇祭的饼不能够烧在祭坛上，放在祭坛上烧的素祭都不能加效，因此这两个饼只能做摇祭。说出教会的建造今天还在进行中，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来建造教会，一方面是量的扩增，使得凡是神所拣选的平安之子都能够蒙恩得救，都能够来到教会中；而另外一面是职的拔高，圣徒们得救之后都要走成圣的道路，要活出更圣洁的生活，让教会的见证更明亮。这两个摇祭的饼要献给神作为出熟之物。在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我们在神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借着复活成为那第一个出熟的果子。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得着永远的生命，而这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成长，有一天我们就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在神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熟的果子。接着我们来读十八节，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五旬节要献给神的燔祭非常丰富，包括七只一岁的羊羔，一只公牛犊，两只公绵羊，还要加上铜线的素祭和奠祭。这些祭物和供物都要摆在燔祭坛上，完全焚烧，成为馨香之气，成为神的食物，好让神得到满足。接着我们来读十九节，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为平安祭。还要献上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献为摇祭的两个饼要加上效，说出人还有罪，人的罪还没有完全除去，因此还要献上赎罪祭来对付人误犯的罪。另外还要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当人借着献祭罪被遮盖，人和人之间就达到了和平，人就可以向神献平安祭，而这平安祭是人与神共享的祭。在生命记十六章九节又指出，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这里进一步告诉我，平安祭是甘心献上的，在七个节期中只有五旬节要献平安祭，并且是百姓甘心献上的平安祭。作为新约教会的圣徒，我们本来与神是无份无关的，却因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被包括在神的永远旨意中，成为摇祭的饼献给神为出熟的果子，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接着我们来读二十节，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的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祭司要把作为平安祭的两只公绵羊羔和那两个新素祭的饼一同作为摇祭，在神面前摇一摇，这是神的圣物，是要归给祭司的。从新约的应用来说，每一个在教会中尽职分的祭司都能够享受平安的祭牲和摇祭的饼。祭司们是神的使者，把平安带给有需要的人，再把那些接受福音的人做成摇祭献给神，而他们的侍奉就要成为他们的食物，是神给祭司特别的份，能够在神的家中一同享受欢喜快乐。接着我们来读二十一节，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一日要有盛会，就是众人要聚在一起，一同来敬拜神。在这一天，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一天要守为安息日，众人在神面前要同享安息，这要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接着我们来读22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加上这一节，乍看之下有点突兀，但是如果了解了五旬节的属灵含义，就是要把外邦人加入神子民的行列中。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会赞美神的智慧和怜悯。这里说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这是说到神照顾穷人和寄居的，神为他们安排了属于他们的份。神特别加上了一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务必要遵守，不能够剥夺神特别留给穷人和寄居者的份。在旧约中最出名的拾麦穗者，就是摩押女子路德，她来到伯利恒是寄居的，是跟着她的婆婆拿厄米一起来的。拿厄米在摩押地死了丈夫，又失去了两个儿子，还带着媳妇回到了伯利恒。他们在伯利恒什么都没有，果然是穷人。拿厄米明白神的律法，在神的地中，神为穷人和寄居的预备了属于他们的份。拿厄米就帮助路德到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最终促成了波阿斯和路德的姻缘。借着这段姻缘，就把外邦女子路德带入神的子民中。她不仅生下了近前的后代，还成为大卫的先祖，并且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到了新约，也有一个出名的迦南妇人，这记载在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当时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了推罗西顿，那是外邦人的地方，有个迦南妇人因为女儿被鬼附了，就前来求耶稣的帮助。耶稣对他说，我奉差遣来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妇人还不死心，耶稣就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是这迦南妇人一点不生气，他抓住了耶稣来到外邦地的事实，就对耶稣说，就是狗也吃主人掉下来的碎渣。一方面他承认耶稣是主，另外一方面他看见耶稣是那碎渣。从旧约的角度来说，耶稣就是那遗落的庄稼，是神给穷人和寄居者的份。而耶稣因着他的信心，就成全了他，医治了他的女儿。五旬节讲出教会的建造，对我们是特别的福音，是外邦人蒙恩的故事。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远在3500年前，借着摩西所定规五旬节的条例，就已经预先说出我们这些外邦人要借着相信而被收纳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要成为新的数祭，作为摇祭献给神。今天教会的建造仍然持续着，帮助我们都能够起来尽祭司的职分，能够在神的家中享受平安的祭牲和摇祭的饼，让建造教会成为我们共同的使命。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